读神的话语，喂养属灵生命。牧者带领灵修，传递恩典真理。欢迎收听牧者恩言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与您分享的牧师的灵修文章题目是，如果主耶稣也需要独处，我们岂不是更需要吗？作者是苏富丽秀。我们先来读两段的经文。第一段经文是选自马太福音第14章10到13节。于是打发人去，在监里斩了约翰。约翰的门徒来，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去告诉耶稣。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第二段经文是选自马太福音第14章21到23节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耶稣在地面上工作的时间只有短短3年半，除了要宣扬天国之道，训练门徒，怜悯群众们的需要，包括为人医病赶鬼，还要专注关心个别被唾弃的人，如撒该、撒玛利亚妇人等，随时有群众拥挤着他，也常常面对宗教领袖恶意的指控。可以说，耶稣是一个时间排得满满的传道人。但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，却看见他常常独自一个人到旷野山上安静去祷告。马太福音14章记载耶稣2次独自退到野地上山去祷告。当我读到这里，心里很受感动，因为耶稣当时是100%的神，也是100%的人。我在想，在这里是什么缘故使耶稣需要独自一人安静，远离门徒和群众呢？第一，听见施洗约翰被杀。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，早半年出来为他铺路，传悔改洗礼的道，向众人证明耶稣是神的羔羊。耶稣完全了解约翰人生的始末。圣经虽然没有描述耶稣的心情，但从他的行动可以感觉耶稣的伤痛。他不仅因为丧失先锋，也就是耶稣的表哥，更是为着希律王的无知拒绝真理而伤痛。这些都代表人对神的拒绝，使耶稣觉得需要独自安静在天父面前。第二，五饼二鱼神迹之后，主在这一个大丰收的事工之后，众人甚至要拥他为王。参看约翰福音第6章第15节。但他知道人心，随即支开门徒和众人。圣经说，他独自上山祷告，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从人的角度看来，这是耶稣侍奉的高峰，他可以不需要经过十字架就被永立为王。你也许会问，为王不就是他人生的目的吗？他可以选择这条路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耶稣知道十字架是一条什么样的路，他需要再次单独面对自己，面对神。今天，忙碌已成为社会文化的一种标记，似乎一个人的时间表越紧凑，他越是重要的人。电子邮件、微信、脸书、推特等随时追着我们。观察路上的行人，多半不是在看手机，就是在接电话。尤其是那些正在生儿养女、创业的青壮年人。似乎我们少做几件事，或稍慢查收邮件、简讯，就感觉落后于别人。因此，我们的生活不断地在被人追逐，也在追逐别人。所以安静独处不仅是奢侈品，也是时间表里的不可能。传道人也很忙碌，我们夫妇作为传道人，过去我们刻意操练独处的经历，希望能给你有一点帮助。我们在纽约的一个教会牧会，住在教会旁边的牧师馆有27年之久，住所外面车水马龙，沿途满是商店餐馆，热闹非凡，又加上住在教会旁边，因此常有会友问我，师母，住在礼拜堂旁边，你不觉得累吗？我的回答是不累。礼拜一是我们夫妇独处的神圣时间，每周一早上我们会带着两个小孩到附近的公园或者大学校园走走，等到孩子上学之后，就是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间。我们有时会搭地铁到曼哈顿中央公园走走，到哈德逊河边安静一会儿，有时候也会在第五大道逛逛，看橱窗，看人。有时也会到海边坐坐，望着几个大桥，远远的出海口连着浩瀚的大西洋。每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地方，收获不同的感受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样的独处中，我们的身心得到休息，心胸视野宽广多了，也增进了夫妇关系。但是每周一次人是不够的，过去每年我们会有2到3次到宾州使者农庄住几天，远离尘嚣来到乡下。我们会在玉米田中散步，望着天边的晚霞，体会以撒的田间默想，参考创世纪24章63节。也会从使者协会书房抱些新书来读，这是我们独处的神圣时间。借此，心灵中的灰尘得以除去，有力量持续不倦的服侍。使者农庄也成了我们的亚拉伯旷野。我想，在服侍中，我们很难看自己合乎中道，不是低估自己，就是膨胀自己，很容易忘了自己是谁，特别是处在高峰或低谷时。此时，独处是一个很好的阶段，能帮助我们重新调整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和使命。否则，遇到挑战的时候，若平常没有独处的习惯，我们会感觉慌乱不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周 每季、每年，你是否愿意拨出一点时间，远离目前熟悉的环境和事物，远离一切的社交媒体，操练独处，试试看，也许会有想不到的收获呢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如果你需要常常独自到山上旷野安静，那我们不是更需要吗？求主帮助我们在平常生活中有独处的学习，以致在人生的高峰或低谷时，不致失落自己，偏离你，在那安静的时刻重整与你、与自己、与他人的关系，重新上路。阿们。